读书回来的时候，
第一顿就是回家一定要吃炒年糕，
然后那个汤呢就会
变白，
哎，变白变浓，然后那个就糯叽叽的东西会裹在那个你的那个包菜啊鸡蛋上。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
《一盘一坐》。
对不起，我没有起身。我是范老师，
我是老徐。
老徐回来了。最近特别的冷，不知道大家那个所在的地方冷不冷？
就是南方没有降温，南方只有速冻。我们就一下子就骤降十几度的那种。
就是我，你知道骤降的那一天，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看了一天羽绒服，夹控就是在那个下课的间隙，就在站在那个走廊上都在刷羽绒服，真的太冷了。
而且我们这边还下雨啊，下了好多了，好久了。
真的就是那种冷到骨头渣子里的那种冷，
北方人冻死在南方就不是一个笑话。
是的，是的，真的是非常冷。虽然我们没有到零下吧，但是我们零上，但是我们那个山区已经零下了。
对、嗯、而且杭州都下雪了。
对对对，
其实杭州离我们很近，但杭州那天雨雪下的很大。
嗯，我们没有下，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啊最近很火的那个雾凇了。
对，就每个地方大家都在朋友圈里面看雪看雾凇这些。
对对对，就是天气冷起来了嘛。哦，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去看其实比较好了，因为毕竟上面毕竟没有那么冷，还没有封路啊什么，总体来讲山路还是安全的，就大家现在周末趁周末可以去这山区。
大可不必，我觉得我还是钻被窝里吧。
你这怎么回事？别人都是在那里那个雪中对吧，那个拍写真。
我上次带我女儿去了一下单位，刚好也是周末我休息，然后带她去了单位，然后单位那个同事说周末了呀，你可以带你女儿出去玩呀。我说、算了吧，我宁可在家带她睡觉。
我们的自然景观其实还不错的，就如果你真的愿意去的话，我们还是能爬山能徒步，哎，能看雾凇，可以吃点那当地的小吃啊什么的。
就是冷到我整个人是弯着的，然后那个
对肩膀
肚子和肩膀都在用力，
对，就肩膀特别酸。就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穿的少，就是你好像人是缩着的。我连着好几天晚上都那个热敷，真的就又冷然后又下雨，然后你下雨吧你也没法到处走的，比如说你天气比较好你出去什么玩一玩什么，就连着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一直没停过。
冬天我估计每个南方人心里都在想，给我来一场雪，给我一点痛快吧，就不要再天天下雨。
而且这么一个星期的天，我们基本上那个所有衣服都干不了。
对呀、啊，我女儿最近还天天尿床尿床，我真的是。还好我们这边有热的、甜的、糯的、好吃的东西可以缓解一下这种焦虑。
对对对，最近不是我看网上很多人都在聊嘛，说台州什么糯叽叽什么的。好像大家都很爱糯叽叽的食物，因为我看就是这个什么美食博主那里就是很多这个糯叽叽三个字经常出现嘛，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这次就来聊一聊，因为这些糯叽叽的东西其实真的还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食物啊。
对
啊，什么糯米圆啊糯米蛋糕这些，
而且冬天出现的频率高一点。
哎，对，下半年了嘛，最近就是可以开始捣年糕了对吧。
对，这也是我们以前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多爱捣年糕啊，
一年到头了就每家每户这个点大家就要开始捣年糕这件事情了。
而且我捣年糕都是排队捣的。
对对对，
大家就是糯米啊都是好几百斤的，就是没有人家里弄个十斤二十斤这都不算是捣年糕，咱去就是要上百斤去捣年糕的那种。因为我们捣年糕去等于就是我们是带着生米去的，
就是泡了一下水。
对对，然后我们那个捣年糕的过程就是我们是清理的，从那个变从米先变成
粉
再蒸成个糕。
对，
然后再放到那个机器里面搅拌搅拌，然后再压，然后再出来。这种其实也是已经很机械化了，不是捣年糕。真实捣是用
那个在那里，
对，用石头捣的那种年糕才叫捣年糕。
那种就是量不多嘛，捣年糕要去排队嘛，就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家里我们一群小孩子，然后大人把那个 米筐、
嗯、
那个米筐平时是用来装稻谷的、
嗯、
然后那一天就洗干净、
嗯、对对对，
然后米
对对对
你米放进去，水都已经泡过了，
对对对，
然后他们把那个筐一个一个筐接着在那排队，然后我们小孩就在那里看自己的家里这个筐
而且都是早上可早了，就是在四五点钟就要去排队了，就天真的是蒙蒙亮。就以前我外婆带我去倒年糕都是去村里嘛，就我们是会慕名而去的，说哪个地儿倒的好一点，我就在后面扶着那个米兜，睡眼惺忪就哐叽，然后就你看到那边那个田野边上那个路那个灯啊，就灯就很亮，然后看那个茅草房子里面那个蒸汽就那个烟就噔噔噔噔上去，你就知道说哦那个地方就是倒年糕的地方，然后就开始有小孩跑来跑去啊这些。
而且我印象中就是倒年糕这地方就非常的湿，
嗯，
就他们都穿着那种雨靴的，
对对对，
那些人，
对，因为你那个倒年糕的这个米不是要泡水的，而且那个地我记得小时候那个地都不平，然后经常就是那个水就是变成一个水塘，就是你脚一踩下去然后就全是水，就会溅到那个裤腿上。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外婆都会让我带那个红糖，就装在那个
塑料袋
里面，揣在那个睡衣的口袋里面，因为我们倒年糕要吃什么，这个普通话叫什么，叫虚高户，这叫怎么叫
虚高老爱
这个东西怎么叫比较好，就是半成品的年糕，
就是年糕刚压出来，
压出来是它是热的，然后它不是可以塑形，
对，
它是塑形嘛，所以你就可以捏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然后我小时候印象中就那个倒年糕那地儿总有一些这种老
捏得很厉害，
对，就有个老头
一条龙啊什么的，
对，我想说就每一个倒年糕就有个这么很会捏这些东西的老头，然后那些老头就会给我们小孩捏各种东西，然后我们小时候还不舍得吃嘞，但是那个年糕是这样，就是你放在手里面玩一会儿，可能早上五点钟倒出来，你到八点就硬了，
对，
你就吃不动了，那个年糕就必须要那个拿出来，当下就赶快蘸那个红糖，就那个时候是最好吃的嘛，因为过一会儿那个年糕就硬了，就不好吃了。为什么我们当时那个年糕出来好吃呢？就是我们台中的年糕普遍比宁波那边的年糕我们的那个糯米成分要高，就是糯叽叽一点，
对，
宁波的年糕也很有名嘛，他们年糕是精米嘛，而且他们的精米的这个成分含量很高嘛，而且就很 Q 弹。倒年糕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根据每家自己的喜好进行调配的，
对，就是大家把那个米都掺好，掺好了之后再拿过去，
是的，就是因为其实以前家里比较穷嘛，糯米是比精米要贵的嘛，而且糯米的这个因为它搅了以后嘛，它那个产出的年糕可能同样那个精米的量，精米的年糕是比糯米的要多的，所以很多家庭就不舍得嘛，就糯米只放一点点，精米多一点，这样能吃饱嘛。但是像我小时候条件已经好了，我外婆就会有一个米筐是糯米很多的，然后一个米筐的糯米会少一点，就不会像你在超市买到的那个年糕，就是你没有办法挑，就你没有办法挑说你这个糯米含量有点低啊，而且好像它也没有标出来。
对，我也不会，我去买也不会去看它什么什么配方，但总感觉吃起来就跟家里的不太一样。
嗯、你发现没有，就很多在外乡的人啊，包括我们嘛，以前在外面读书啊什么。
对，读书回来的时候，
第一顿就是回家一定要吃炒年糕。
我也是在外面读书了之后回来，发现我们就年糕这样东西，在家里跟在外面是有这么大的差别。
外面的年糕那个条很细。然后还有就是圆片的年糕，
我基本上吃的都是圆片的、而且它圆片的它没有什么东西一起炒的，
嗯，
它就是酱油啊什么那个豆芽一些什么的青菜这些炒一下，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家这边基本上都是一条一条的，
嗯，
然后冬天的话吃炒年糕就直接用包心菜炒起来就可以了，包菜又是甜的，然后那个年糕又是糯的，然后再带一点点汤水，就觉得哇绝了。
而且不单单说是我们以前读书，而且很多人在外面比如说做生意的，他们经常问他们的说回到家第一件事干嘛，就是会吃顿炒年糕。
我是在外面吃不到炒年糕，我就很少点年糕这个东西了， 在杭州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回家，然后回家我婆婆她是年糕切成一条一条的，她把它晒干了变成了年糕丝，然后她让我带点去杭州可以自己做饭、嗯、我那段时间就开始自己做了几顿饭，就是吃炒年糕，不然的话就没有开过火。
这里我可以就是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就怎么做年糕可以好吃一点。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一般餐厅里面为了出餐快嘛，所以它年糕是焯水的，就它会把那个这个糯米的那个成分有一点用放在那个水里焯掉，就等于就是焯熟了，然后它比如说那个料啊炒好以后再把年糕倒进去一起翻炒那个倒出来，所以可能我们理解错了吧，他炒就应该这么炒呀我们你发现吗，我们其实不叫炒年糕，
年糕汤，
对，我们底下有点，而且我们的年糕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家里的年糕是不会像餐厅这种年糕说放在一个大的什么桶里面把这个年糕先焯熟然后放进去一拌，我们的年糕都先
在锅里
炒，然后放一点热水以后焖一下，然后那个汤呢就会
变白，
哎，变白变浓，然后那个就糯叽叽的东西会裹在那个你的那个包菜啊鸡蛋上，这样子你就觉得哎你这个汤又软，那个年糕呢又糯，就比较好吃。怎么炒呢，就特别简单，就比如说你拿个五花肉爆一下，然后再菜炒下去，然后年糕就要倒下去炒，就是年糕倒下去炒两分钟，然后倒一点热水，不要倒凉水，倒热水然后焖一下，大概焖个三五分钟吧，然后你锅盖敲起来，这个年糕只要软了，汤不多了，你就可以收了，很好吃了已经。因为我们很多人炒年糕的时候就是先放汤嘛，就是水放就跟那个下面条一样，很多人是
哦，对，他年糕不炒，他就直接把那个年糕倒在菜上面、
哎、
然后再盖子一盖，
对，想要这个年糕好吃就一定要在那个还没有加水之前就要把年糕炒下去，然后炒一炒把年糕有点炒软了，然后你再放的时候别放凉水，放热水，而且时间也很短，其实不需要多长时间，因为你炒过的年糕就很快熟了嘛，因为它本身加热温度高，它已经是熟了的状态、这个汁水可以更好的裹在年糕上，汤和年糕分离，你就发现那个汤在汤底下，年糕就这样垒起来，而且年糕很干净，表面很干净的话这年糕一定不好吃。这里还落了忘说一点了，就是其实啊这个捣年糕啊有很多，首先是说那个步骤很复杂，还有这个年糕保存也很有技巧。
反正我觉得应该我们的记忆里总会有一个像水缸一样的东西，
对，而且、这个、
里面塞满了年糕。
而且这个年糕很有趣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捣年糕捣了以后不是放在那个竹席上面，要先让它变硬一点，然后我们再给它带回家，因为不如果你太热了不就粘嘛，年糕就粘在一起了，
它就基本上是放在那里晒干，然后表皮已经
有
点皱了，
有点硬硬的，你才拿走，
吹干了，
然后带回家了，当天是不可以把年糕放在水里的，
还是要带回家晾的，
对，要先把这个年糕呢晾一晾，晾到里面也硬了再可以把年糕放在水里面。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地方也是，就是大家保存年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年糕等放在水里这种保存方法，
对，
我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
别的地方是不是也把年糕放在水里这种保存，就大家如果吃不完的年糕大家是怎么保存的。我们小时候就是记得就外婆他们都用那个水缸嘛，
水缸，
然后把那个年糕一根一根放在底下，然后水倒满这样子，
然后问题就来了，就是等到明年开春吃不完的时候，你那个水缸盖子一打开，
那
个
水就
味道
就臭了。
不过你闻起来是臭的，等它炒熟了又是可以的。
比如说像我外公外婆，他是吃不出这个年糕臭了。年糕是这样子的，就是它为什么臭呢？它其实也是臭在表皮，就你知道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水。因为这个
水没有换，
水的温度高了以后，这个水里面有着微生物嘛，然后它就开始发酵嘛，年糕的这个表皮呢就有点开始有点那种霉菌的那个感觉了，就开始有点味道了。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庭就会拿那个小苏打给它表皮搓一搓，其实那个味道就没有了。其实你把这个水缸的水换勤一点，你也能延长那个保存的期限。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问，为什么不把年糕放在冰箱里？
很简单，就是放不下。那个超市买年糕都是500克，我们好几百斤哦，就你想象一下那个量。以前大家的食量大嘛，身高1.8米的那种小伙子家里要是有2-3个，这不得一年吃个10-20斤的年糕。但是呢像我外婆不过来，因为没人去说去倒年糕，倒个1斤2斤也没人倒给你，因为那个机器1-2斤也倒不出来。你20-30斤，你想想这个冷冻库你怎么放得进去那个年糕一根一根。另外啊，像这种年糕很多人也不舍得放冰箱，因为如果放冰箱速冻的话那个表皮容易裂开。放冷冻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等会咋切，你知道那个刀啊这么用力压下去，这个手心啊都是压红的。后来我看我外婆买了一个那个网上买专门买、那个、
专门切年糕的铡刀。对，
别人那个家里的那种小家电都是那种很高科技的小家电，我们的小家电就是铡刀。
我们好像不囤菜但我们囤年糕。哎，
这种应该就是老一辈人他们留下来的饥饿记忆、
嗯、
导致他们就是每年就不干点这件事他就心不安，就家里没粮可怎么行。
嗯，
就包括像我们今年被封控的那段时间、
嗯、
大家也都是在囤
米啊
米粉米和粉。
对，我妈妈也不囤菜，就总觉得有粮食就能吃饱嘛。
对，
吃完年糕就吃什么，吃冬至圆。这个东西叫什么，冬至其他人吃
糯米圆，
对，其他地方是吃饺子嘛冬至，然后我们这是一个糯米丸子了，其实是，
对，丸子，
嗯，就是把糯米粉然后用热水给它搅起来，搅成一个球，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球摘出来，摘成一个小球，然后小球之后呢放一个滚烫的水把这个糯米圆的扔下
下去
煮熟，
煮了然后捞起来，
对，
再你要甜的就放到红糖里滚一滚。
哦，里面有那个黄豆粉加红糖。
对对对对对。
啊，
对，
但这个配比真的是每个家庭不一样，因为那个糯米团不是可以塑形嘛，然后都会把它哎滚完以后哎压压扁，啊，然后就一个一个放在盘子里面。而且小时候我们有这个说法嘛，就是你
吃一个长一岁。
对，吃一个长一岁，所以就要多吃点啊，就感觉吃了冬至就可以说自己长一岁了。
对，
嗯，对，所以我们就有这种习俗。
我以前也是记得这个就是甜口的，
嗯，
直到我后来吃到了我们，就是我们小县城的西边的那些乡镇、
嗯，
他们是吃咸口的，
嗯，
把糯米丸子它是做成像那种烧麦一样的形状，
对、嗯，
然后里
面
是加馅，
馅就是那种，
然后再放那个锅里蒸起来。我是去读大学了，有一次回来在家吃到了那样子的丸子，我觉得颠覆了我以前的冬至丸子的那个想象。
做那种咸的比较费劲，还有就是糯米丸子我们做法很多了。
对，
嗯，比如说炒起来就用那个粉丝。
对，跟粉丝可以炒、
嗯、
也可以放汤。
嗯，条件好吗我们就混一多一点东西，条件不好简单就是哎裹点什么红糖啊什么，就最简单方便的吃法。还有就是麻糍嘛，麻糍跟糯米丸子有什么差别，你说说看。
麻糍它是有分青麻糍跟白麻糍、
嗯、那也对你说的这好像也没错但其实也就是糯米的不同形态嘛，就是
对
它的口感上面跟那个就是它更有韧劲儿，它比那个糯米丸，因为糯米丸就是穿嘛，穿了以后它毕竟那个组织比较松散嘛，麻糍它是要捣过嘛，它就更有劲儿，就可能更像年糕一点，更有劲儿一点，但又没有像年糕这么硬，所以它塑形能力又更好。裹鸡蛋呀，也夹糖夹各种东西。
像我家里吃麻糍就是里面加豆腐和鸡蛋，然后放那个煎一下、
哦哦、
两面煎一下，就感觉像个韭菜盒子一样的。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像这种形状，但这个韭菜盒子裹在外面。
对，
反正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些糯米通过不同的组织方法变成各种各样的主食。我们这地儿 大家不太爱吃米。
我们其实是挺喜欢粉。
那个叫什么乌拉塔，这个普通话叫什么？
有点像那种山东煎饼，
哎，对对对，
糊起来，然后
我们会里面裹东西这种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里真的从早吃到晚都有这种糯叽叽的东西。
其实我们这里，我不知道，可能也是古早以来的那种饥饿的那种印象，因为我们毕竟是山区，可能物资不太丰富，
对，
所以大家就是以饱腹感为主。我们这边不是也流行着一个传统，就是衡量这个媳妇能不能干，就是她进门之后就要让她做的麦饼的吗？
啊，对对对，
就是新媳妇进门要第二天要给大家做麦饼的。
这个麦饼别说技术含量很高的，
对，他就这个麦饼做得好，大家就会夸你这个媳妇能干。
而且我们的麦饼不像那种披萨，就它饼皮很厚嘛，我们那个饼皮要薄，
然后你这里面东西不能露出来。
对，而且要摊到边边，你知道吗？就你不能留一个边很厚的那留在那里，就是
还要做到能够把那个皮挑开，里面灌鸡蛋。
这技术含量真的非常高。
对对对，所以这种手艺到我们这边就失传了。
我们都没有这手艺啊。而且我们早上都是吃麦饼啊，还有乌拉塔啊，就是煎饼了。我们就是会放鸡蛋啊、菜啊，然后土豆丝啊，土豆丝就可以把那个
金南瓜丝
啊，南瓜丝，然后那个土豆丝就会可以把那个煎饼这样子煎的脆脆的。我们真的从早就开始吃，就真的吃的非常的扎实，硬，就很硬。其实早上吃年糕，早上吃炊饭，就糯米饭呢，
对，
甚至糯米蛋糕，这些都很
炊饭真的是
早上如果真的
饱腹感非常强，
早上吃糯米饭你信不信，我跟你讲，你到下午三点都不饿。
炊饭也真的是只有在家里能吃到，外面好像没有这样子形式的这种。
那个温州有嘛，温州就是那个也是
滋饭团，
对对，滋饭团，滋饭团。
早餐其实我很喜欢吃豆腐脑，
哦，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豆腐脑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别的应该叫豆花吧。
哦，
但是我们这边又跟那些不太一样。
嗯，我们豆花很厚实，
对，就跟鸡蛋羹一样。
嗯，
然后要加榨菜，紫菜。
那除了你早上吃那个豆花，还配啥？
豆花跟麦饼。我以前读书有一次回来，特地起了个大早去吃早饭，然后就点了那个豆腐脑跟麦饼，我还特地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我要哭了，就是好久没有吃到这样子的搭配。
这麦饼吃完到下午三点都不饿。真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如果早上，我们在我们这儿如果每天早上好好吃饭的话，就好好吃早餐呢，就坐在那里吃的那种早餐。
对，
真的，你吃完以后你绝对到下午三点你都饿不了。
也很神奇啊，就是你像我们这种物资这么匮乏的时候，好像可以吃的东西花样也还挺多的。
聪明才智了，米到粉的各种形态，然后它就可以变着各种花样，
可以
什么炒的、蒸的、汤的，有没有？中午基本上我们都是吃年糕、麻糍。其实我们没有这种中餐午餐的说法，其实你说麦饼家里有人，家里也会
中午也会吃。
对啊，中午也会吃麦饼啊，就我们就是一天三餐都是煮。
我以为我们没有别的什么小海鲜。
对对对，
就我们只能吃这些。
对，我们大概是整个台州就是最山区的地方，
晚上是
吃饭比较多，
吃饭
就晚上家里就会做几个菜。然后过年的话，
我们过年会去就是亲戚家里面吃个饭，对，吃粽子。
这个叫什么？走亲戚。
对，走亲戚。
但我们走亲戚不叫走亲戚，我来哦，吃粽，叫吃粽子。就其实就是
拜年。
哎，对，拜年，就拜年你一定要去别人家吃饭。我们是有规定的，比如说，初一走哪里，初二走哪里，初三走哪里。
去吃，其实我们也是吃桌菜，各种各种菜。
半桌嘛。
对，但是呢，就是到吃完的差不多，
主食
总会来一盘年糕是蒸起来的。
桌菜的收尾，就吃粽子的收尾，就是年糕跟粽子，就会是这种尖尖的角都朝上的
三角的，
哎，对，尖尖的粽子朝上，然后一盆是甜的，一盆是咸的。 啊，然后再上
肉粽、蜜枣粽、豆沙粽，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就再上来一锅的年糕这样子。
对，年糕那个时候是切成片的，
哎、
然后蒸好了的。
就每一顿都得吃这些东西，
就它已经是一个灵魂了。就是你今天到我家来拜年，我这东西不给你准备，
而且
那就是我的不对啊。
而且拜年我们家里是不烧饭的，就是我们的主食就是粽子跟年糕。
还有八宝饭其实在我们这也挺受欢迎。
嗯，对对对对，下次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我们的桌菜分别有什么啊。我们的
也是挺有讲究的，就哪几道是必须要有的。
对对对，比如说第一道要上什么，第二道上什么，然后结尾时候上什么，包括哪些是要真菜。所以就是这些真的糯叽叽真是伴随我们的灵魂，就真的刻入我们的 DNA。我们汤圆吃的比较少，你发现
没？对，汤圆是比较少
的，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我们正月十四，哦，人家过正月十五，
啊，
我们是过正月十四，
啊，对，我们过十四。
然后人家吃汤圆，我们是吃那个胡辣肺，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是的，我们不吃那个汤圆，我们这里没有吃汤圆的习惯。
对，汤圆就小小一个，吃不饱嘛。
哦，也有可能，就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不够精致。胡辣汤是因为就剩菜剩太多了的缘故。七八八的菜全部都倒在一起炒一炒，然后最后加水，然后再把那个红薯粉倒下去，
烧好了就是一个白透明的
一
碗
糊，然后
糊
里面有各种的菜，这种玉米糊啊什么糊，我觉得都就外地人都觉得很奇怪吧。
玉米糊我还真的，就它不是有那种颗粒感吗？然后会加花生米，我觉得花生米就是灵魂，一碗玉米糊里有花生米，然后就在糊里找花生米。
所以就每个家庭就真的是每个家有自己的口味了，就尽管
就
这种。
就但这种东西仅限于家里做好了我们去吃，让我们自己动手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这些东西真的会失传掉。
时光一是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是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清明的时候去上坟，你就会发现买了鲜花这些东西，
啊，
对，
就不再以前是那样清
脚祭祀的那几个碗头，那几样东西是用来祭祀的。
我们有规定嘛，要几个盆啊，
几个碗几个酒盅
几双筷子
对。然后现在就去公墓那里一看，都是鲜花，然后还有那种唱佛机，就放在那里放佛歌的那种。
这以后我们也可以聊聊，就是那个佛这件事情。是天台宗嘛，啊，我们是一个佛教，就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地方大概80%-90%的家庭应该都是佛教，就佛教徒嘛。
不是说都信教，但是大家对有一种好像信仰在，
就是，所以这点我们以后也有机会可以聊一聊，因为这个我真的很有话讲啊，因为我家里真的人才辈出。佛像这件事情我们以后也有机会可以讲一讲。我们这个天台宗其实有很多厂房在做佛像，在卖佛像的人也很多，手工佛像，而且听说卖的非常好，所以就有机会都可以说一下了。我们这里其实文化底蕴还是很深厚的。
对，但是 就是我觉得他们老一辈人的担忧也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就走得早，他们能吃到这些碗头啊什么以后走得晚，等到我们去，我们就只给他一捧花，他可能会说大可不必，能不能带点吃的来。
这个真的就是很乡土，
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
我们有时候从吃这上面真的能发现，就现在真的饮食习惯上我们改变挺多的。你会想吃这些东西吗？
我倒是不会想，但是呢我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他们上一辈对下一辈的关心。
嗯，
也可能是我们这边真的是文明程度不高，他们没有别的渠道可以什么给你一些情绪价值之类的东西。就像我老公每次回来，我婆婆她就是给他做粉，就是做麦饼啊，然后做那个胡辣肺啊，然后那个什么麦饼头，麦饼头跟麦饼又不一样，就是做，对，就是做这些粉的。然后
他就觉得这些东西他在外面吃不到，
对，他就经常说你在外面吃不到这些，然后回来就是给他做粉。
哦，
往深的去看，就是
他也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好吃的。
对对对，就是很朴素很真诚的一种情感的表达。
嗯，
所以食物它真的承载了很多很多，
因为它没有什么东西能对你好，它觉得你能吃好就很重要。
对对，然后这个你吃的东西还必须是我们家里才有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心里也会有这种执念，说什么东西什么是好的，然后你们吃到都是什么加工过，有什么有的没的。
对对对，就是在外面天天吃外卖这些都不健康。
我们今天晚上聊的所有东西就是我都不会。你是粽子会包吗？还是你会什么？你就 说看。
就基本上没有碰过。
那这样子比起来是不是做蛋糕更简单一点？我觉得
对，好像是。
找我，
因为那些它有那个数量，你现在不是都那个秤？对啊，秤上面称，他们全凭手感。
就蒸那个糕啊，手感到什么细致到什么程度，我外婆说了，用手抓了这个粉用力捏紧，散开了就还不行，这样还不能散，就捏紧了以后它不是还硬硬的嘛，就说明这个水头是足的，因为它能粘住嘛。如果你一捏就是还能散开，就说明水头不足，再加掺点水，这就是手感。
好像听懂了好像又没懂。以后我也只能送花了。
咱们得学一样呗，玉米糊，先解决玉米糊的这个问题，你明年的一个 flag 立下来了，明年老徐给我们饺子糊，这个也得学呀。你凭什么那个读书是学这个生活技能不学？冬至玩啊，咱今年安排，今年冬至月的那个时间还有，
很快就到了。到时候你做好，我们贴张图在我们的播客首页，
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微博，好吧？有咱那个争取冬至那天，我给冬至月给他泼出来啊！就算没有，我买我也给他买来，
或者推荐几个，到时候给你拍一些图给大家看一下
啊、哦，也可以。或者是或者是哪些是可以网购的，可以尝一尝的，对不对？
对对对，
糯米蛋糕吧。
对，
而且糯米蛋糕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去网上找，有些是就完全黄色，就是老师说的那个叫水晶，
它就是黄的，就是鸡蛋
啊。对对 对，鸡蛋糯米就很简单，它配料也很干净。
对，然后它如果有那种灰的黑的那种，就是加了
黑米、哎、紫米啊，
紫米
啊，
紫米这些，
或者是有些什么其他的这米类的，但也很干净。就是我觉得放微波炉或者空气炸锅稍微给它叮一分钟，其实还是挺配料上面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
对，
而且它保质期也不是很久，大家可以买来尝试看看。其他的还有像那个发糕也可以尝尝看。糯叽叽这种说法嘛，但是我们的糯叽叽很朴实了，就
保证你能吃饱，
其他的大家可以来我们这玩呀，就
对，来现吃吧。
对，好吧，今天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吃的东西了，
明天早饭可以去安排一下。
我想吃糯米蛋糕了，好久没有吃到这个东西了。接下来反正我们过年期间肯定会聊到的啦，怎么拜年啦，怎么吃席啦。行吧，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拜拜，
祝大家吃好喝好，
新年快乐。
这么早可以买新年衣服了是吧？行吧，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拜拜。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
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就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他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